FeeWorks 我健客陪你一起运动。
那一阵子刚进去的时候，本来是还蛮开心说，可以有自己发展的地方，因为毕竟研究所读完的东西，你会很想要把它拿出来用。
对，
不过那时候我觉得我还没有很懂市场，或者是很懂就是，反正你就是一个
市场潜规则。
对，反正你就是一个
菜鸟
进去。对，那进去的时候，你也就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对，
你也不管老板想什么。
对，
反正我就是觉得，我这样做没问题。
嗯，
对。
嗯，
然后呢，我跟你讲，重点就来了。那时候人家不是说，如果你在职场上，如果是上班的时候 是同事，下班的时候是不认识这样吗？
对啊，
对。可是呢，我那时候就是会有种，就是因为里面有一个同事被欺负，算是被欺负吧。对，所以他就唯一我是里面另外一个女生，所以他就会想要来找我，就是跟我诉苦、
吃饭、
聊天干嘛的。对，那我那时候本来也对老板有一些想法。但老实说，就是跟底下那种完全不是职场同工作的人去讲的话，那就无所谓。
嗯，
对。那他那天来找我的时候，他就一直狂抱怨。
嗯嗯，
对。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反正你就跟着他，就说哦，对啊，他就是这样啊。嗯，那我也觉得什么样，就这样了。
对，
你就讲了这句话，你死定了。然后他隔天马上拿去跟老板讲，
就是相信错人，
相信错。其实老实讲，我觉得他。认真说，他应该也不是什么暴杯啊，或者是
他只是觉得
他的情绪到那个点，
嗯，
他也想离职，
嗯，
他想要拉一个人跟他作伴，因为不是只有他想，他觉得你这样而已，是连谁谁谁也觉得你这样，
他只是多一个算是子弹啊。
对，我觉得他应该是这种心态去讲。对，
嗯，
那反正我就被导出来啦。然后我记得那天我超不爽的是，我人在休假，
嗯，
然后跟我妹去逛街，然后电话一直来，
嗯，
对，超生气。
就老板是打给你？
不是老板，是同事。
嗯，
因为老板可能在里面发脾气了。
对，
同事知道了，同事开始打电话一直讲这样子。
嗯，
我就觉得很阿长。那隔天我就当然就进公司啊，进公司就被骂啦。
嗯，
那被骂我觉得也无所谓，但是。反正其实我觉得老板他当初应该也不会觉得说我讲他什么的问题，
嗯，
他只是觉得他一直想要提醒我说不要就是
八卦，
对，嗯，或者是说就是跟人家在那边抱怨什么的那种感觉，嗯嗯嗯，对，
就不要在背后讲一些事情，
对，背后讲一些事情，
嗯，
那反正我有听得懂，可是呢，我最不喜欢的人家就是用酸的方式去讲
我，我懂，
对，他是用酸的方式，再加上可能。同事又跟着一起附和的时候，我突然就觉得有点不喜欢这个地方。
嗯，
对，
嗯，
我觉得他跟我的格调不搭，
就有点被 PUA 的感觉。
对，
嗯，
对，因为我最讨厌就是被人家 PUA 嘛。小时候就有可能还是可能会因为家长的关系，你被情绪勒索。
嗯，
朋友的关系被情绪勒索。长大之后，你开始懂这叫情绪勒索的时候，嗯，你开始会察觉之后，你发现说，这个不是我要的，你就会开始有反弹的。
对，
只是那时候处理方式真的没有很好。
嗯，
那时候就是，我过年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因为那一阵子真的过得不开心，每天上班都有压力。对，我有找你聊，我就觉得很有压力。
对，
那一阵子是发生什么事啊？
你来找我聊，
我找你聊，然后我跟你讲说我想要辞职。
对啊，
然后被一个股东听到。
对。
他跑去跟老板讲，
对，
超瞎的，那边就是在酒吧。
对，
我觉得那一阵子，我觉得那是他是一个 sign，
就是
要你走了，
要你走，
对，就
是，
他
其实各种迹象，因为我那时候其实跟你讲的状况是，如果你有觉得这个工作你。第一点，你不是在做你自己喜欢，我给你两个方向，
哦，对啊，两个方向。
你不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嗯，在，因为他那时候是要求你去做，其实也不在治疗，
对，不是
你想要做的是徒手嘛，
没错，
他就是要你去做一些演讲嘛，对不对？嗯，然后第二点是，如果今天公司里面的那种政治因素很重，嗯，然后造成就是你会觉得在这边。会有很多情绪，
啊，对，情绪，对，
这两点都符合的话就离开。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聊，就说好啊。然后我记得我们好像说到什么，我就说好，如果我要去你那边的话，我可能要离职。
对，
我就讲这句话，
对。
然后就被隔墙有耳听到，我到现在还是觉得超瞎，
很瞎，
很瞎。你看那个 pub 很吵，还可以中。
真的是宇宙要你走啊，
真的。所以你知道下一次的 PUA 在哪里吗？在那个尾牙哦，尾牙厂直接老板就点名，直接讲讲给大家听说，听说新中新闻要离职。
天啊，那老板也是非常的那个，他应该不会来听我节目啦，
我是无所谓，
我也是无所谓啦，这个人已经早在我们生活圈的范围。
对啊，
对啊，我觉得就是有很多时候老板也要会有办法去控制自己的情绪，因为你毕竟要当人家那个领导，你不能让人家觉得你一直都在情绪的那个崩溃，就是情绪的点上，会造成很多员工是不太敢跟你分享很多事情，甚至说可能只是给你一些建议，他都会觉得说这有可能会被攻击，对啊。所以我觉得身为一个比如主管啊领导啊，都要有办法就是踩一个比较
中间的
对位置，对，不是说哎、欸、我因为你他一这样子，他就会变成说他可能并没有那意思，可是他可能讲出来跟你对应，人就会想说啊，老板站我这边、嗯，
真的真的，
就是会有这种巴厘岛偶像剧的剧情跑出来。
对啊，没错、啊，反正那时候就被 PUA 了嘛。那一阵子就我好像也有跟你分享一下，就那天被叫起来讲这件事情，
对啊、有
然后又开始疯狂那个。奇怪，我就想说那些同事也蛮闲的，就快点疯狂的传讯息跟我说，你怎么会讲这种话什么什么的。
他们就是很闲才会说这些事情。
我也这么觉得。
那就是人时间太多了。
对啊，然后那时候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个人本身个性还是算勾引，因为我就觉得反正今天来是你栽，就是你让我有工作然后栽培、嗯、其实我也是蛮就是觉得感恩在心，可是又被讲这种话、嗯、心情也不好。
对，
然后回去过年期间回家之后真的认真冷静了几天之后，就先那个 mail， 先不是用 mail， 我就用 line 先传讯息说我想要离职。嗯，对，嗯，那时候我觉得我也蛮傻的，我还跟他讲说我可能预计我二月讲，要预计三月底再离，那中间时间你可以去找人替换这样。
好像是你有问我说什么时间点提离职比较好吧。
对
对，然后
我好像问了蛮多人，因为我其实没，
因为我们那时候好像在讨论说会有法律上面的问题。
没有法律啊，我那因为我们跟我们没有签合约啊，
对，所以好像不管怎么样就是会希望说你不要再被讲话啦、嗯、
对
对，所以就会希望说你还是给他一个缓和空间，
对对对，所以我就给了一个缓冲的空间，但其实他完全不符合法律效力，今天你如果要走还是可以走。
对、啊、还可以走。对、啊、
对, 对、啊、那讲完之后其实我也有跟我妈分享，嗯，就我提离职的那一天啊，我讲完也被就是洗脸了一顿，然后我妈就我在收东西的时候，我妈就打电话给我，她就直接跟我讲说不用给她时间，现在马上离。
对啊，
因为她觉得说我多留只会多痛苦，因为她、嗯、你留的这段时间她不知道怎么搞你这样子。
对啊，真的。 对, 对啊，所以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就是这让你有机会去体验一下，就是那个、嗯、就是你知道用不好的就是删除法的概念啦，就是你可以知道说这个环境就是不适合我。
对
对，然后所以你在下一次找新的环境的时候，你就会比较清楚知道说到底什么样的环境比较适合。
而且那时候真的蛮黑暗，但是你刚讲完之后，我突然瞬间刚想到有好几幕是真的是一个现象一直在提醒你。
对、啊、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时候他的那个老师有来找我哦、然后在那个小房间里面跟我说，他觉得我不应该继续待在这里了。
然后搞不好老师施法一直在告诉你，
我也不知道。但他真的那天他看了我跟同事的互动之后，其实那天就是在那里聊天，然后因为我是唯一的女生嘛，所以那些男生会对我开一些玩笑，然后我也是笑笑过。可是其实老师他那天在旁边听的时候，他跟我说，如果我是他女儿，他听了会很伤心。嗯嗯，对，嗯嗯，然后他会觉得说这，他会有点不舍，他觉得说我在这边有点太浪费的那种感觉。
对，的确是啊。
对，
就是还好你是真的有没有花太多时间在那边浪费
啊，反正就是
对啊，
速速过，
对，真的，他就是一个算是一个，你遇到渣男还没有、哦、
还没有伤得很深，
对，还没有伤很深就赶快先下船，
对对对对 对，
没有到晕船就下船，
真的真的真的，
所以速度其实算快的，
速度很快，因为我下一个老板很快就接上
来了，对啊，很棒，到现在还是、
啊嗯、到现在还是啊，
对，好，我来讲一下我的职场经验。好，我刚刚不讲，因为我是讨好型人格，遇到这些就是霸凌的状况嘛、嗯、然后其实我一直到大学的时候，我都应该说大学就好很多，因为我可能中间就开始交了自己的一群朋友、
啊、对，
所以我其实在 大学的时候的阶段，我其实都有一群就是很固定的很好的朋友、嗯、他们都是跟我很类似，就是说不一定是台湾人，可能是香港，可能大陆人，然后可能是广州啊、嗯、反正亚洲人啊，那也有台湾人这样子。那因为我们都是就是差不多时间去到那里、哦、所以大家就是、欸、就自然而然就会聚在一起，所以你就会有一个归属感的感觉、嗯、就是然后慢慢这个状况就好像在那个阶段就没不见了，就是那个讨好型人格，因为你就觉得哎，好像我就是完全被接受，
是
你也不需要特别去讨好谁，因为他们就是自然而然就喜欢我这样的人，对对对，然后又会觉得好像自己在那个地方在国外就有一个自己的家的感觉，一群人这样子、嗯、然后也很特别的事情是这群人其实真的是因为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对、嗯、那我离开之后就这个就自然而然解散，
我要团体解散，
对，
因为主就不见了，
对，反正就是类似这种概念、嗯、所以但是用另外一个状况出现是我很害怕一个人、
哦、
因为其实我从来没有那个在回来台湾之前啊，我其实这虽然说我一个人去到国外好了、嗯、可是我都一直会有同伴，所以我没有真正的就是有一个人相处过，就算说我在台湾从出生到国中的阶段都是爸爸妈妈去到哪都爸爸妈妈有 陪同这样子、嗯、所以没有真正的有知道什么叫做独处的时间，
对，
所以那时候刚回来台湾，然后尤其在台北工作的时候就还蛮、嗯、就蛮明显的有点痛苦，因为你就变成自己一个人住，然后在台北又没有什么朋友，
对，
然后又是一个全新的城市，然后你不知道就是、欸、你今天工作完下班要去哪之类的，所以讨好型人格加上不知道怎么独处，所以我是一个非常极度、嗯、那时候是几乎没有自信，没有安全感，没有自信，所以我其实在工作的时候起来就有蛮弱势的，就是其实如果以我的学历跟我的经历还有背景在台湾找工作是非常非常吃香的，
对、啊、
对，是很好找工作、嗯、也可以找到很好条件的工作这样、嗯、那也的确是啊，因为我那时候就是为了希望说让大家觉得说哎、欸，我花这么多钱让我念书没有白费，所以我那时候找了非常多，我找每一份工作都是在热潮上面工作，
哇，
就是都是什么网络在做 APP 的，
对对 对，
然后就说哎、欸，开始有直播组出来了、嗯、我就又到网红那边工作，然后哎、欸，开始机器人学习 AI 出来，我就开始到云端的那种，
你的市场敏感度好强哦，
就是我哎、欸，我都对我也
抓
得
很准、欸、
我都抓蛮准，所以刚好跳的点都是那个产业
刚
在红，
刚要准备要上高峰，
所以就还蛮特别的、嗯、都可以接得到这个点，
嗯，
但是怎么做啊都会觉得自己好像
不够吗，
就是找不到自己的真正我自己是谁那种感觉、
嗯、
那刚回来台湾还蛮严重的事情是我虽然进了一间在台湾算是早期做 APP 最大的公司，然后在101楼上、
哦、
对，然后所以就是整个就高大上啊、
嗯、
但是我在里面我又是我很多同事都是比我年轻，然后又刚大学毕业什么什么的、嗯、他们每个人都很有自信，
对，
然后每个人都很敢讲很敢表现什么之类的、
嗯、对，
然后他们也不是说出国或什么之类，但是我一个国外拿学位回来，然后又会讲英文，叭叭叭。但是我确实觉得自己好像比他们更自卑，
哦、
然后没有什么自信心、
嗯。
但是我还是很希望说，我一直每天都，其实我还是蛮痛苦的，因为我就一直告诉我自己说我还不错，所以我要拿出自信心，我要融入大家那种感觉。那我曾经还被那时候老板讲说，哎、欸。Karen 啊，在这个公司工作你还有狼性啊，我说什么狼性，然后他就说你要就是你做什么事情你要有办法自己去刷一个存在感，要让大家知道说这件事情是你做的，
对，
这个 credit 是你的这样子、嗯、但就变成说哎、欸，我好像没有那个信心，
对，
所以我就变成披着羊皮的狼对、
嗯、
披着狼皮的羊、
哦、对，
就披着狼皮的羊这件事情，但就会觉得说生活过得非常痛苦，然后又是这个讨好型人格，就常常就是说，哎，有些人呢、啊，我就会很希望说跟他们公司面比较受欢迎的这群，我希望可以跟他们靠拢，这样子、嗯、就会发现说，哎，这些人并不是那么欢迎我啊，
嗯、
对啊，但是我还是很希望，就是你知道，下班中午要吃饭，我都会赶快跑去跟他们说，哎，你们要去吃饭哦，那我可不可以去？
嗯、
你知道这种人、
哦，
对，所以后来就会觉得说，好像就是这个。是工作怎么样都不快乐、嗯、然后又加上自己不知道怎么独处，下班之后你就会觉得很痛苦、
嗯、
就只有一个人，所以那种、哦、那种我觉得这种就是我觉得我是失败者，我是鲁蛇、哦、这个感觉是越来越深刻，就算是我之后一直跳啊，跳到更好的产业，或者说跳到怎么讲 薪水越来越高，职位越来越高，但是这种卤蛇的这种感觉还是一直在。对，即便像有一次好了，我是空降部队到一个行销的 team 里面当主管，对，所以里面的人可能都待了已经可一两年了，然后我是空降的。那照理来讲，如果你是空降的主管，你应该要更有威严，要更有前瞻性，要更有就是比别人要更敢。对，那其实底下同事其实在我空降的时候，他们已经有点不爽我了，就想说为什么是突然间空降一个主管来，不是他们被升上去这样，所以他们本来就不太会听我的话。然后到后期是我们开会哦，开完会他们就做他们的，他更不听我们。对，然后那间公司更惨的事情是我觉得那个是我的一个最大的，就是算是人生最灰暗的时候，算是应该讲说在求职阶段。有一次就是因为我们老板呢，他是住在美国，然后他是每个月会回来台湾两个礼拜这样。那有一次他回来台湾，然后就还没有进公司，然后那个晚上就跟我讲说，哎 ，Karen， 明天早上来公司就先来我的办公室。
对。
然后我就去了办公室，然后就遇到我们总监跟他这样子，然后就叫我把门关上，我们就坐下来就说 ，Karen， 你知道我在我们公司就是所有人的 email 还有我的 email 里面收到一封黑函吗？我想说，黑函。我想说是我吗？
对。
然后我不能相信，因为我想说我没有做什么违法的事情，
对对对对，
为什么会被放黑函？通常是做违法事情才会被放黑函嘛。然后他就说没有，就是有人就是想要蓄意的诽谤你，然后所以就是寄了一封黑函，然后给你看，他就拿手机这样给我看。啊，那反正里面内容就是讲说就是在讲，就是有点在做人身攻击啊，就说哎，我在以前公司啊，跟同事都处不好，叭叭叭叭叭叭。然后什么什么之类，他根本就没有实力，然后贵公司怎么还敢请这样的人呢？
对，
然后我就想，就是哎，我有跟谁讲，跟公司的谁讲过这些事情吗？因为这很顾名思义是公司人扎出来的，
对。
然后我就在回想，然后我就想说，好像也还好，没有什么，或者说其实我也没有很 care， 说我讲出来这件事情会影响到我自己之类的，所以我还是想不到，我还去报警，然后一边报警我还一边哭，想说。我人生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我竟然还会被放黑函，还要去报警？对。那 anyway， 那个老板就跟我讲说，我也不想就是把这件事情闹大。
对。
然后很明显是底下有人就是不服你，然后但是我可以做的事情是，我帮你放上一个月改善计划，然后你只要能够做到这些目标的话，你就可以继续留着。
对。
然后我相信你做到这些目标，大家也会对你就是反观这样。那其实我看一看的目标，就是以我自己的实力，我是完全可以做到，还可以就是更超越。对，所以我不担心，只是我对于人没有信心。
是，
对。那我就想说，好吧，我做完笔录回来，我隔天还是继续上班嘛。
对。
我就想说，就老娘用这一个月去证明我自己。
对。
我还真的在不到一个月，我就把这个目标就达标了。对。然后其实老板也傻眼了，然后你竟然不到一个月你就达标这样子，那。我在做的过程中，我就一直在反思，就是说那我还适不适合待在这个公司里面？然后我就思考一下，就是其实那个时候当下我也在想说，哎，我好像不太适合，我就开始意识到自己不适合体制，就是我不适合在一个有一些很明显阶级制度的一个体制情况下去工作，所以我就很明确知道这一点。然后我就跟我老板说，那我可能要我做到了，然后但是我还是要离开这样子。然后我离开，我还想测最后一次，所以我去了游戏局子。但是在去游戏局子之前呢，我就想说，好，既然我都是人的问题，不是我工作能力的
问
题，对，所以一定是在人某个方面我做错了什么事情，对。所以我就在进游戏局子之前，我就做了很大很大的内心的整理，然后我想说，好，我这一次一定要低调，然后。我这样跟同事处得好，
对，
我这样跟老板跟主管都处得很好，这样子，对。然后反正我进了游戏局子嘛，然后一切都很好，就是我也是带一个 team，然后那个 team 呢，其实我都把关系维持得非常好，就是每个底下同事我都有给他们专案表现机会，
对对对，
所以就是只要是这个专案完成，我都会把他们提名出来这样子，然后跟老板跟各其他跨部门的就是关系都很好这样子，所以我就想说，哎。应该蛮好的吧，就是哎呦，这种就是这次还 OK，应该就可以久待一点点。
结果呢？
结果很妙，就是也是各个迹象，各个迹象在告诉我，我真的不适合体制。对，然后 我那个讨好型人格其实也在那个时期就是慢慢消失，因为我发现说其实不需要去刻意讨好谁，而是每个人都有需要被秀舞台，
对，
所以你只要给别人舞台，大家也会给你舞台。
对，
对我那时候在游戏局做的最大差异在这边，就是我给每一个底下的同事，就算他们做不好，
对，
但是我愿意给他们舞台，给他们尝试，然后他们也做 OK 就好，但是还是出包了。
我好奇，
就是反正呢，因为我们游戏局只是专门代理游戏进来，就是台湾去做推广的嘛，
对
对，所以。大家还记得跑跑卡丁车吧？
哦，我知道，哎，
对，
我超爱玩，我熬夜玩哎，然后熬到不读书的那种。
没错，没错。然后反正呢，因为我们每一个礼拜都要想新的 campaign， 因为是行销 team 嘛，所以你要想很多活动，想很多的企划干嘛，或者说想一些跨IP 的合作这样。然后有一次呢，就是我忘记那是不知道是也是差不多四月的时候吧。然后那时候就是要做一档。活动，然后因为你要去跟跑跑卡丁车，它其实是韩国
的
游戏，所以你要用到它里面的 IP 的话，你其实要回到原厂去申请。
是，
那因为我们那时候有些设计是外包委外的那个，就是合作的伙伴这样子。然后，但是这个同就是我有特别指派一个同事，是跟大家对接的窗口，所以这个只要是这个活动上就是。只要是这系列活动上都是由他去负责，
对，
然后我是二审，就是他过然后我过然后上面的老板过就没有问题，对不对？然后我就不知道什么环节出错，反正那就是有一天晚上好了，我已经回到家，然后就是开始看电视干嘛，然后我的手就突然就响，是我的我上面还有个主管，然后在上面才是老板，然后老板就打给我，就很生气的说，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因为我们大老板不叫刘博远嘛，
对，
橘子的大老板叫刘博远。你知道那个大老板刚打给我，很生气骂我说，我们怎么会上跑跑卡丁车的那个形象的活动？我们要申请专利嘛，叭叭叭叭。然后就凡事又闹很大，因为这件事情是已经是被其他部门看到，然后去 report 到大老板那边，韩国这边呢，他也间接知道。那他其实要告的话，我们是会破产的。对。那所以事情就是这么大，
对对对。
然后我就赶快就回头去询问说发生什么事情。
对，
原来是因为我的同事他希望可以赶上 deadline，
对，
所以他就跟这个美术呢就跟他沟通说，我们坐跑跑卡丁车，然后但他就说，可是我们有那个形象问题，
对，
我们要怎么样做得像跑跑卡丁车？可是他不是跑跑卡丁车啊，所以他就做了二创，
对。
但是其实不管是二创，他只要长得像。原创就是已经是违法的事情了，对，所以他就看了看就说好，有一些元素拿掉，但是他看起来有点像跑跑卡丁车，他就上了，但是这一看就知道就是跑跑卡丁车里面的 IP， 所以这件事情就不要扛啦，然后他也没有经过我这边，所以等于说他是直接跳过我这里，就直接交到工程师那边去上这个活动这样，然后反正我就想说挫赛了，然后我就很生气，然后。我也没办法，因为我毕竟是部门的主管，我还是要负责，所以隔天早上进来，我们就公司的因为我们有很多子公司嘛，全部子公司的主管加上法务加上我们的人事部的主管，全部就开，然后还有大老板，我们开了一个叫人评会，你知道什么叫人评会吗？有点像法院在开审那种感觉，反正就是大老板，然后旁边会有法务、有人资，然后旁边其他部门是陪审团那种概念。反正就开始，我们老板坐我旁边，我主管坐我旁边，就开始叙述事情经过。
对，
然后我当下其实就有回想到电影的情节。你这时候只要认错，基本上就会罚得很小。
对，
你如果一直死不认错的话，你就很惨。
对，
所以我心里面就已经做好准备。然后而且我老板还很好笑，他就说你待会记得要哭哦，你要装得很可怜。
天哪，这是那种电视剧情节，原来实际上也会有。
但是我觉得哭就太矫情。
对啊，
对，然后又会显得你就是很弱。
对，
所以我就在思考我要怎么做。然后我就去了这个人评会嘛，然后反正呢，他就叫我叙述事情经过，我也很诚实，把事情一五一十的讲完一遍。然后讲完遍的时候，我就直接就敬礼，就说大家很抱歉，这个是我的责任，我的错。我身为一个主管，这是我疏忽等等之类。那我还特别就是后面就讲说，我愿意接受任何的出程这样子。对，那反正就是大家应该很听得出我诚恳啦，所以 当下呢，就是也没有直接讲说 要怎么样惩罚我。然后我们回去之后，我们就收到一封人资的信，就说你需要向橘子所有的同事写一封道歉
信、
嗯，然后是就是我自己的署名。
对，
所以你知道我的署名就是同橘子有多少同事，你知道吗？800个同仁，800个同仁就收到我写的亲笔的道歉信这样子。对，好，这是第一件事情。好，第二件事情呢，是我的底下的员工，他也就是属下啦，
对，
他一句对不起也都没有说，嗯，然后反正就是好像就是哦，有主管帮你承担了，他就是没事这样。好，我想说我也忍下来了，
对，
但是我就跟他讲说，如果你再犯这件事，你就要你扛，不是我扛，对，因为这次你直接跳过我，
是，
对，那我这一次是把这个错承担下来，
对，
好，我想说就风平浪静的嘛，我都承担错误了，而且我也背着这黑锅，然后如果是以前的我，当下我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崩溃，我可能当下就离职，
对，
可是我后来想想就是哎，这是一个学习的经验，所以就觉得还好，
对
对，然后反正呢后续原本我跟老板的关系都很好，
对，
他很爽，他说他已经很久没有就是遇到一个行销主管是他这么喜欢的，
对，
所以到就是到那一次之前他都是这样的想法。
对，
好，那接下来因为我们每个礼拜一都会开一个就是所有部门跟老板会议，所以我那一次就轮就是我礼拜一到嘛，我都做好报告了，然后我要开始报告，我就把投影片开投影，然后开第一页，我连按都没有按哦，就他只有还留在封面的地方。我老板就说：“这什么报告啊？脑袋装屎啊？你没带脑来啦？”
哈，怎么会这样讲话？
他就开始对我做人身攻击。
对，
然后我想说不对，就是，然后就说你重改，这是什么报告？我不想看，我一分钟不想浪费，你不要浪费我时间，这样，反正就开始就是一直在攻击我。
对，
好，那第一个礼拜就过去了，然后我就想说好，我就重新改。
对。
好，第二个礼拜我在开会，我又要开始报告，我也是一样，报告的第一页，然后我就开始讲没几句话，还开始做一模一样的事情，哎，真是脑残呢，讲讲不听，你是脑袋装屎吗？还是你弱智啊？
对，
哦，反正我就第二个礼拜就知道说 ，OK， 他因为之前那个状况呢，可能被大老板数落得很惨，所以他把那个情绪
气消，
他可能觉得说是我害他的，
对对 对。
所以我就觉得这不对，但是我当下就觉得说 OK， 如果这个不对是因为我如果是就是那种还死不认错，觉得这不是我问题，
对对对，
你这样攻击我就没有问题，可是我认错我承担了，那你要么就直接 fire 掉我，可是你不要对我做这个人身攻击，
对啊，好糟糕哦，
对，所以我当下要做一件事情，我就直接站起来拍桌子就说不好意思我要辞职了，对，我就说我不敢这样，然后我就直接走回我的座位，
对，
然后那个会他们开完出来之后，人资就跑来找我，然后找我去聊聊，然后反正那个人资就跟我讲了很多话，就说哎，那个其实老板很喜欢你啦，你不要走，他现在还在气头上，你再忍耐一下，现在干嘛就叭叭叭，就试图要把我留下来，
对，
然后我就说但是我是真的觉得就是我就把就跟你刚刚跟同事、同事在跟你
对对讲的话
一样哦，反正我就是把我就说我其实每次都受够他这个情绪很不稳定的个性，每次我们要去找他问事情，我们都要先问他秘书说哎，今天是晴天还雨天对，然后反正就是有这些情绪问题，我就说有这种老板，我就讲一句话，有这种老板有情绪问题真的很，我很希望叫他去休息，他可以不要来上班吗？
是，
让所有同事都就是你知道工作起来都很，你知道、
Peace.
就是工作起来都会觉得很可怕
对对对 对, 对，
然后他就说这件对话呢都会保密哦，我不会跟别人讲干嘛，
对对对，
可是到就是那他跟我聊完之后，到了下午之后，我老板就直接把我找到办公室说你不想干是不是，你不想干你就现在走吧，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说你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人资都跟我讲啊，他说你想走，你还说我有什么情绪不稳定？他说他刚刚不是说要保密？
哎，算了，我那阵子真的觉得人性是不能相信的，
真的不能相信、欸，
超恐怖哎、欸！人家弄你的时候，
所以我就想，可能各个迹象也是让我知道，说我真的不适合体制，所以我就离开了。那离开过没多久，就是遇到疫情，
对
对，大概就是这样。
等一下，遇到疫情啊，不就是我遇到疫情的时候吗？哦，原来我们是一样的。
所以那个
懂了懂了，宇宙就是把那时候串起来了，
对 对, 對，物以类聚，
对对对，
差不多这时候哎，当
暂停，然后
对对对对对，这就是疫情期间让我也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沉淀时间，让我去好好思考 接下来到底要做什么啦、嗯、所以我觉得在职场层面
对
大概就是长这样、嗯、然后我也觉得说其实让我因为我也学到很多
对
学到很多故事学到很多做人的原则、嗯、然后也知道说其实有很多时候职场上面真的就是不要太在意不要影响自己太多、嗯、因为它真的还是只是生活一部分
对
对啊那接下来呢就是我疫情之后的我们晚点讲
好
先讲讲感情好不好
感情的部分吗
对你觉得你的人生出生到现在、嗯、你觉得你的感情有没有因为你的一些成长阶段的一些状况然后造成一些影响
造成一些影响吗嗯我觉得我有一两段感情但是这两段感情其实后面呢、啊、我都觉得是有一阵子我真的觉得说是不是因为我成长太快造成了别人的压力
是假的
因为其实最后都是、
欸、你真的是算你的年纪里面算比较成熟的、欸、
我自己也这么觉得
对、欸、
这样讲
没有你正式、嗯、因为我也认识蛮多跟你年纪一样 的朋友或是同事啊、嗯、但就是可以很明显感觉到他们的那个社会化程度没有像你这样这么完整、
哦、嗯，已经被洗过一轮了嘛对对啊，因为我有时我觉得一开始，因为其实我挑对象啊，我通常都是找就是一定是有他哪些部分是我会佩服的，嗯，我才会就是去接触对方，嗯，而且呢，只要来追我的，通通都打枪。
哦，所以你不喜欢别人主动来追？
哎，对，我之前讲过啦，水瓶座这样啊，就是只有我自己看中的，我才会行动，但是如果别人看中我，那一律不入我的眼，对。这样很惨欸
有点惨、欸、我不知道该讲什么要不然白白错失掉很多机会、
欸、我也不知道反正不然就他要比我强啊
那当然他可能还没机会比你强就因为你喜欢他
我觉得他要有技巧的就是展现
哦先展现
他不能先展现他要追我因为我只要听到他要追我我的那个我会有一种潜意识的那个阶级出现的、
哦、真的假的就会觉得说哦，你就比我低一阶那种感觉
我觉得比较不是低阶而是可能是他看到我有比他厉害的地方、嗯、他想要来追我但是他没有表现出他比较厉害的地方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因为追我的人都通常都还没表现出他厉害的地方所以我就会看不出
凭什么可是会不会是因为他看到他很喜欢你的这个特质嗯他也觉得说、欸、他就是因为觉得你比他还要优秀、嗯、所以他希望自己可以跟你一样优秀所以他才会来接触你他搞不好是有这个潜力可以变得比你还要好
但他没有做出行动我们重点是我们要看到行动啊对不对我们要看到那个特质有出来
OK, okay.
对啊不然其实就会整一天到晚约你吃饭我想说我很闲吗
哦，所以你不会希望说、欸、因为嗯，你不会希望说他就会一直都是做一些就是一般人的举动，比如说吃饭、看电影啊。
哦，这个我不会。
所以你会希望说这个场域是发生在哪里？嗯，
可能是我们在要么就是工作上，或者是说他在他的工作上有一个很突出的表现被我看中了、看到了。
那要怎么看？就是整同业？
不一定要同业啊，其实有时候就是分享，他就是偶尔见面，然后。聊一下分享让我先对他有一定的基础印象、oh. 对因为如果他没有分享你然后一直在说哦你很厉害一直在称赞我的时候我都会觉得
好奇怪没有也不知道好奇怪好特别因为通常应该是会开心的才对所以如果
因为我就会觉得他不理解我、
哦、所以那他如果反过来他就说哎、嗯欸、你怎么那么烂、啊、我跟你讲哦我觉得有一个更好的方式这样你就会中
哎，这个可能我就会中，对对，真的真的，我宁愿人家直接来给我就是
批评指教，
也不要一天到晚说你很棒。哇，我就想说你是棒在哪里，你懂吗？哇，
哎，真的很特别，
真的吗？
大家一般来讲应该会喜欢被称赞，不喜欢被否定。
是没错，
对、啊、
对，但我自己本身也不
喜欢
被否定。
挑战。
他应该是要有技巧的讲啊，如果他说你很烂，我老实讲，我对他印象也不会很好，好不好？
所以他如果就是直接。就是跟你摆明，就是他跟你挑战这件事情，你其实是会有兴趣，
我会有战斗欲，
我会有战斗欲，
对对对，哦、oh, ，对，所以人很难
挑好酷、哦，所以、欸、大家如果想要追新闻，记得、哦、不要称赞他，好，直接去找他 PK 任何东西， 任何事情去找他 PK，
接受你们的挑战。
对，没错。
对啊，好，所以就是其实一开始可能我就是看到，然后就有喜欢，或者是他真的是有觉得比我厉害的点，我才会去接触他嘛。嗯。那可能走到后面之后，因为其实人就是不断在求进步，我不会希望自己原地不动。嗯。那我如果发现对方角度开始变慢了，或跟不上了，嗯，我就会瞬间觉得我会想要去就是
踩刹车。
踩下车没有，我希望是拉着他走，但是你知道好像很难拉，欸，
有些人就觉得说我现在就是想要先停在这边，
对，或者是他们可能就是会有一些限制性的想法在，觉得他只能到这里哦，因为我是一个就是，
我觉得男生蛮容易这样
的，真的吗？
对，因为男生其实是属于一个他们，我不知道这是跟我们男女的脑部的构造有点差别，因为女生通常会觉得说自可能生理上面，
对，
我们可能觉得我们本来就已经比别人弱势一点了，所以你在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反而会有比较弹性的空间。
哎，我就觉得这样子，
男生好像就觉得说，可能就是啊，我这样子也过得好好的，
对
对啊，所以他就会变比较容易就停摆。对，有些啦，不是说，当然不是说全世界，可是我遇到有些人真的是这样，他就是比如说。他就停止成长，
对，
然后可能就到一个阶段，他就不太会往上去成长，可能到四五十岁还是长这样，
或者是就像我一开始讲的，每个人的成长速度就是不一样，
对啊，
可能我们那时候就是跑太快，嗯，然后相对他来讲，你会觉得他没有动，但或许他也在成长中，对，
比较慢
而已，所以只要速度一不一样的时候，其实那时候的感情都基本上快要淡掉了，
哦，所以你是淡掉，你就不想再维持的。
淡掉不想再，有时候哎，有只有一次是我提的，基本上另外一次就是对方提的这样子，对对对
okay. ，OK， 好，所以你是就是你觉得这个会有影响到你什么日后感情的状况吗？
日后感情吗？其实好像也还好，因为其实蛮享受一个人的，
很好，
对啊，
水瓶座就是这样啊，就是很会独处啦，
应该是说不能被管得很死的那种，对。
我就像以那我来讲我感情好了，我可以跟你讲的是我有过你两个嘛，对不对？我是三段感情，可是我三段感情都是没有被公开过的，
没有被公开等于是你没有对朋友讲，
不是就是三段感情是
他没有对朋友讲，
都没有讲
哦，都没有讲，
双方都不就应该说我们双方在一起，可是彼此的可能朋友啊，
对，
或是家人啊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嗯，对，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跟我的人格去吸引到的人有蛮大的影响，
对，
就是因为我是讨好型人格嘛，所以我通常就是我可以接受，我可以忍耐，我跟你比较相反，
对，
就是我也是会喜欢那种比我强的，啊，没错，可是我妹通常都会讲，我都会把对方当作神一样供着，
哦，放太高了，
哎，对对对，就是或是会有一个特别的滤镜去看这个，
对，
所以在这个感情里面的时候，我通常会变成说我可能明明比他好，可是我呈现出来好像是我会被他就是比他矮一截，哦，哎，对，就是比如说好了，就是明明像我第一任男朋友，明明就是我已经出社会有一个工作，他明明就是才刚还在当兵还没出来，那出来也不知道可以做什么，但是就是那个状况就变成说我好像就是我会觉得说我好像配不上他那种感觉，所以我好像一直要很努力变成另外一个人才能配得上他，
对，
那明明我就比他还要好，我有一个稳定工作稳定收入这样子，对，然后第二个男朋友也是属于那种他自己有些情绪问题，
对，
然后他也是他不适合在体制内工作，所以他也是常常跟老板吵架，或者是他不喜欢，他就离职那种，那他自己也是把自己搞到，我觉得他是属于那种他明明他知道我比他还要好，但是我不是我，如果他跟我在一起后续还结婚干嘛的话，对他来讲是大加分，
对，
对，但是他一直用那种 PUA 的方式把我降低到我会觉得我很自卑，
对，
他常常会讲一些话语啊，或者做一些攻击，是让你觉得说你就是比我懒这样子，对，所以这而且这样的感情浪费我很多时间，我真的四年，然后这个男生呢，他还是还有一些情绪的障碍，
对对对，
他有躁郁症，然后所以他在我的面前发病过两次，
对，
第二次我还坐上救护车送他去急诊过，
天哪，
就是他已经整个人就是失去了意识跟理智这样子，对，然后他还进过精神病院，就反复这样进，然后又不准时吃药跟服药，
对对对，
对，然后反正这个精神病的状况就是一直来来回回啦，就是他 发病的时候，然后他就会进精神病嘛。
OK，
然后这一段时间我们就会分开。嗯、然后我想说，我那时候我没有觉得是，就是我觉得哦，就是终于。
对。
可是我又想说，好吧，也只能这样。嗯、对。然后他就感觉他就是就断了嘛。
对。
然后他就出院之后，又会莫名其妙又会找到我，然后就跟我讲说、嗯，那时候我好像是被我，他说那个不是我。不是我在做这件事情，他没有、
哦、我知道他会没有意识，
对，他会忘记这件事情、哦、对对对，然后就又和好，然后就是反反复复到最后一次真的是那时候在台大，
对，
然后因为我已经去看过他很多次，所以我跟他妈妈是已经有认识了，
对，
然后有一次他就是他发病嘛，然后我就去看他，然后我跟他妈在那个台大医院的那个美食街吃东西跟喝饮料这样，然后他妈就跟语心那个叫
语重心长
跟我讲说、嗯、Karen 啊，你还是跟我儿子分手好了、嗯、我觉得你不要再浪费时间在他身上了，
因为是一个sign，
对，然后我就心想说好像也是，都过了四年了，
对啊，
然后我就觉得说好吧，既然对方妈妈都这样讲了、嗯、然后我就放下，所以我就反正我就封锁掉他，就再也没有跟这个人联络、嗯、对，然后反正就是我就想说怎么就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状况，然后我自己也觉得说哎、嗯欸，我竟然可以忍受一个人对我就是践踏成这个程度，嗯，然后第三个是我完全没有办法讲他是谁，因为他就是摆明就是跟我讲说他没有准备好进入任何一段关系什么之类，可是我们就是住在一起，然后就我们还就是在外面就是好像就是一般朋友那种感觉，然后但是又要很极力的去掩饰自己跟他的关系，然后我就心想说我也太贱了吧，就是践踏我自己，对，然后也是浪费了三年这样、嗯、所以我觉得我讨好型人格有很大的程度去影响到我在感情的关系、嗯、其实有的时候回头想想我就觉得说我为什么会喜欢上他们就是然后当下可能就是哦遇到，然后有那个当然会有一个感情的感觉出现、嗯、但是 那些时间真的很浪费也很痛苦，后来想想都是倒不过一个人还是比较好，比较轻松、哦、对啊，就是你为什么要去妥协自己、嗯、
对啊
对啊对啊、嗯、所以后来我觉得我自己对于感情的看法就是也没有特别说一定要就是我现在的状况比较偏向就是说、欸、我觉得啦，如果今天没有办法去找到就是说哎、欸、我的价值观啊，
对，
然后或者说我们去到的方向会是同一个的话、嗯、其实倒不如哎、欸开心的约会啊，
对，
开心的就是哎、欸，就是偶尔联络什么之类、嗯，不一定要真人在一起，我也觉得 OK， 嗯，对，然后也不一定要，我也不会去承认他是谁，我也不会去定下来定义这个关系什么，也不会把自己限制住这样子，嗯、对，所以我觉得是在后期，尤其在疫情期间啦、哦，后面这段期间改变我蛮多不同的想法，嗯、
了解。
哎、欸，我们最后来聊聊疫情之后这一块，我觉得其实疫情啊。嗯，有蛮大一个程度啦，就是改变蛮多人的一些想法跟意识，但是我觉得我在疫情前就已经在经历过这种像地狱式的改变了，
对对对、
嗯、只是疫情刚好是一个大家缓下来沉淀的时间
对, 对，
然后只在疫情之后去做一个发酵这样子、嗯、
对，
你觉得疫情期间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这样子？
我觉得疫情期间我做蛮多的尝试，不管是跟 Karen 啊、嗯、或者是跟我现在的老板，
对
对，因为我没有想过说我今天会可以再这样子跟大家讲话，或者是说就是开始走一些比较商务性的活动，嗯，然后把自己希望未来定义成是一个商务性的人，然后去做一些老板或者是做主管，去学一些管理跟沟通、嗯、因为老实讲以前我在课堂上、嗯、我一定不会是主动上台的人，我可以帮大家做 PPT、嗯、我可以帮大家做笔记统整、嗯、我一定坐在班级最后一个位置、嗯、但是在结束之后慢慢的沉淀，然后开始想要就是找出自己的定位的时候、嗯、你开始就是座位慢慢往前最后你就会坐在讲台前面那一个了、嗯、对、嗯嗯、
对，所以你现在其实开始、嗯在因为疫情期间有让你很多练习的机会
哦，对啊，像是像你那时候是录影
线上课程、啊、
线上课程、嗯、第一次去思考说哎要怎么讲要弄什么，那我觉得也是刚好那时候有一个契机，是因为我那时候不是有点排斥那个公众演说，
对对对对，
或者是去企业讲座，
对 对，
因为毕竟没经验，再来就是害怕自己的能力还不够、嗯嗯嗯、对，那刚好那一段疫情期间刚好就有人带着走、嗯、然后开始 让你去看学习、对，然后那个过程是舒服的，不是他硬逼你要上去，或者下礼拜你就马上给我上场这样子。对，他是让你去见习，看一次，看两次，看三次、让你去模仿，然后一步一步走上去。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学习的过程是舒服的，然后我也应该是说让自己走出舒适圈。嗯嗯嗯，对，就是
反而在疫情期间让你走出舒适圈。
对对 对，就是试图让自己，就是因为我记得那时候在跟 Karen 合作的时候，老实讲我也要有点压力。对，要挤出来好，但是 对，但就是还是要强迫自己走出舒适圈，不然你不会成长。
对啊，其实因为我们 那时候我们就讲过，就是成长圈这个东西嘛、
对
对，因为你要走到成长圈，你中间你会遇到一个恐惧圈啊。那通常恐惧圈就会被自己的一些想法跟既定的认知去限制住，你很容易就丢回去舒适圈、所以如果你在恐惧圈里面，你会愿意去在这恐惧圈克服这些问题的话，你就很容易跨入到学习圈到成长圈。
对对对对对。
然后你发现在学习圈，你觉得我以前怎么会觉得这么难？
对，
那现在怎么考到这么简单？
真的，我现在都跟我一些学弟妹讲说，现在就是一个简报拿来，我现在麦克风拿着，我就可以上台跟你讲。
对啊，对啊，对啊，
对，
就是我觉得那个疫情期间，让我们某个部分也改变很多我们对于事情的一些看法了，形式上面啊，
对
对啊，像我觉得那时候做一个那个知识萃取是非常，
对，我觉得那时候是非常
值得，虽然花了好多钱，
真的，而且我觉得你根本就是我贵人呢，因为其实你那时候真的没有给我们花到钱，就是
对啊，我全部都 covered 嘛，
对，然后其实我也就觉得、这样好辛苦哦，然后就要，
对啊，
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心里的想法是我要支持你，对，
对啊，但是我觉得。我会讲那个时期是我在付学费学习的阶段
哦，对，
就是我付学费，就是应该说我去申请那个贷款，然后去做这件事情，
对，
我知道自己，我反而比较多学习到的是，当然有收获，可是我比较多学习到的事情是、原来我有这么多不足的地方，
是，
就是对于我在细节层面，然后处理细节层面，还有就是说我对于事情的看法都太过笼统了，对，或者说太理想化了，然后所以没有想得太仔细，就是做这件事，而且愧于我还是做了8年的行销、就是明明那个行销漏斗啊，上面那个漏斗都没装满，我就只急着要去做下面最底的那个转换的阶段，所以现在那时候也是让我有一个很好的形式，
是
没有付这学费，我也不会遇到现在修哥、
对，真的，
对啊，因为那个时候也是，我觉得还蛮幸运的啊，疫情期间遇到修哥，
对，
修哥，因为原本我已经。我真的就是疫情期间原本想说好吧妥协，我要回体制内去工作。
对，我那时候听你讲，
然后我都已经谈好了，然后要 on board 了。
对，
然后是修哥的，来来来来来，我们现在聊聊，然后就聊很久。然后聊聊，我想，对啊，我不要再去走以前走过的路了，
对，
就是重新去找就是自己的一条路这样子。所以像我们今天讲这么多东西啊，也是让大家知道说，就是我们愿意分享代表说这些都是过去、
对，
那这些东西都变成我们现在的动力燃料，
真的，
所以也是让大家知道说我们虽然不是那种、成功人士的代表什么之类，但是我们是在有很多过去一些机会去学习、然后把这些挫折把这些人生烂牌清单化作一些就是燃料，然后让赋予他们有意义。
对，
对，就像我是女生出生，我现在是反而是非常骄傲自己是一个女的。因为如果我是一个男的，我一定超白目，我一定是，
你真的被公干，
我就是会在家里，然后被养得很
养尊处优，当寡孝牙。
对，然后一定是超讨人厌，
真的真的。
所以还好我是女的，
对，幸好，
对，真的还好我是女的，所以我就觉得，我觉得老天给我们有很多机会啦、我们生出来一定有我们生出来的意义嘛，
对，
他不让我生的男的就是不要让我那么讨人厌、对，所以就是还好我是女生，然后我也觉得还好我是女生、所以我才能跟很多很优秀的就是怎么讲女生去合作，
是，
然后很多不同的女生去开发很多，就是我觉得不管是像 Claire 啊、
对
对啊，不管是凯西啊，或者是说就是任何我们以前合作过的女生、大家都是很勇于去做很多尝试，
真的，他们真的很厉害，也是我学习的榜样。而且我觉得我这里还想补充一个，因为刚刚讲到成功人士啊，其实我觉得成功人士反而是一个包袱、你不觉得吗？他有点太完美了，
高级人设，
对，那个人设会，我觉得他可能会随时崩坏，因为你不可能永远一路顺遂，
对啊，
对，所以我觉得你当初有给我一个很棒的 common sense， 就是陪跑教练。
哦，对啊，
对，我就觉得，我觉得自己现在的人生走起来是现在自己也满意的程度。嗯、那我希望我把我的经验也分享给大家，嗯、带着就是希望他有一个影响力，嗯，可以渲染到现在可能正在低谷的人，嗯，然后他愿意跟着我们一起走，嗯，哎，那就是陪跑教练概念。我觉得这样子一起走向成功，比你直接当一个成功的人还要来得更有意义。
对、嗯、对。对，谢谢新闻帮我打广告，
真的假的？
所以你还不知道我要做什么事情，对不对？嗯，因为现在因为经历过这么多事情、嗯，我发现我自己真的很喜欢跟人家聊天，
对，
跟分享。嗯、然后因为以前大多数都是在幕后啦，
哦、对，
对，我都帮大家做短片啊，然后行销这些东西、嗯，我很会产内容，没有错，但是。会有这些技能，我只有一个人，没有办法说，我可以做到很多事情是真正帮助到人。嗯、我只能说，当下我有能力范围内、哦、
是。
但如果说我可以把这些技能整理出来，我会教会你做的话，那我就可以，把这些东西也传承下去，让大家知道说，其实做自媒体做内容没有这么困难、嗯。所以我现在一直在往一个就是自媒体陪跑讲师的角色，对，所以我就是。接下来会开很多工作坊、
okay.
然后是偏向这块。那、嗯、其实很多自媒体 在网络上也超级多那种自媒体的课、
哦、对啊，真的耶。
对，但是我比较特别的事情是、嗯、因为我是真的实战过操作过、嗯、然后我也不是那种就是特别厉害的那些讲师，但是我是真的有从零到一去做过的人、嗯、然后我也是比大家稍微会一点东西，然后我又是可以花一段时间陪着的，因为很多人老师真的太红了、哦、他可能你只能上个一两堂课啦、嗯、那我是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月或两个月的时间，然后每个礼拜我们都会有一些课程，然后会有实体的一些比如说会议，然后我会帮你咨询，然后帮你定位好你、嗯、因为有些课他可能直接就进去教你一些干货，教你一些技巧，
对对对，
可是我会先帮你做定位、嗯、先带你去找到你的天赋是什么，
对，
对，你可能是外向型，你可能内向型、
嗯、对，
都有可以做的方法、嗯、然后先帮你定位好之后，然后再带你去说那你的核心价值是什么，你的底层逻辑是什么，把你挖出来、嗯、把你整理好。那有些人可能他真的你要叫他去做短音真的要他的命，
真的、
对，那是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可以去做，所以就是会有不同的媒介可以去让你还是可以自在经营的自媒体，
对，
所以我接下来的路就会比较偏向这边这样子。
哦，了解。那我也想跟大家呼吁一下，因为其实我一直觉得 Karen 他是一个蛮无私分享的人、嗯、然后我刚刚脑中闪过一个名词，就是邻家好朋友的概念，就是列出比你讨论，然后他是真心的，就是用他的经验跟你去分享、嗯、然后跟你去分析，嗯，对，所以我觉得在实力上，就是我们在教学的技术啊、嗯、或者是给大家的一些内容知识上，我觉得不会输给外面的那种讲师、
有新闻这个肯定就大加分了、嗯、因为其实新闻他自己很爱上很多那种课程、
啊、
对，所以你上过很多不同讲师可能应该可以知道说怎么样去挑选好的老师的，
对，当然，
对、嗯、然后像新伟，其实他在现在慢慢也在往商业讲师的路去走，
对、啊、
对、啊、对、啊嗯，所以其实我们都差不多的路径，所以也是可以一带一的去做很多的合作，对、啊嗯。那希望未来可以有更就是。今天这个人生的烂牌，其实我们讲到后面超级励志的、欸。
对啊，
我原本预计想说会讲到很悲情什么什么的，其实也不会啊。
对，
就是这都是我们自己的一些人生经历、嗯，然后跟大家分享。我也推荐大家去看这本书，因为我很难得可以就是看本书可以看很快，然后想说怎么写这么好？因为它这就是用自传的方式，它不是一个工具书或是
對對對
或是理论书，因为它比较它写东西你很容易就会有共感共情、哦，对，所以我很推荐大家去看的。嗯，好，那大家也可以去关注新伟的 IG、嗯、然后他其实也蛮多活动的， 对、
哦、对，
所以就是如果有想要预约他的时间要在他活动的空档
空档、哦、对空档要在空档哦
空档期去预约、嗯、对，然后也大家很开心可以跟新伟今天这样子做访谈，
对，
那我们下次见咯，
好
好，拜拜
拜拜。